哎，万一我啥办？落到这个一头落地，这又何必？完了就，他师傅问他了：时间不着了，你不要还俗吗？要回家你找吗？他师傅我不找，为什么不找？说他，他师傅讲了，你看，真的家就是这么事，你前生欠人家就是打一顿就算了，你要不出家，说不定连命还没有了。你现在能有一回命，捡回一条命，还能修道，还能出山界聊生死，何乐而不为？你应该庆幸。他给他师傅痛哭流涕，用这么就道心坚固，好好修道。这就告诉你要修，要引路，引路能够无形之中消了好多的灾难。这个这一段，事故须弥，菩萨应离现象，发阿耨上上去。换句话说，应离现象来修引路般若蜜。因为他我与尔是我相，我一相，我众生相，我所有相，离现象了，所以他不痛不痒，也不愤怒，从内心不是勉强，所以他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也就延伸出来了，谈到别的地方去了，离一切相则名诸佛了。离一切相要修阿耨多罗，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相修耶律波罗蜜，也要离一切相，也就是不住离一切相，就不住不沾上，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这就一个色字在，不住色声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发心的，要住相味色声香味触法发心。那是刚要走到佛教里的佛教徒啊，我法都没空啊，住相修道，以生灭心来修道。楞严经讲话了，煮沙做饭，蒸沙做饭，沙非饭本的万劫千生也不能得到，所以要摆脱了一切问题，一切事物，一切因我是非色声相味，就像皈依般若蜜多心，你无眼耳鼻的身无色声相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是生了之事，无眼界，无耳界，无鼻界，是无眼耳鼻舌身意识界，那就是生了了。而且无明都没有了，无恶无法，一切什么叫无明不无明也不要谈了，十二因缘都完了，都消灭，四谛也完了，那也不要谈无明了，也不谈破无明了，也不要谈了，那就直截了当，一步登天啊，不是登天，一步成佛了啊，顿教。不应住色生心，也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这六个名词六尘把它断开了，应该是不应住色生，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一句话咱们断开了，句子好念，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该怎么样呢？发心生心修道修六波罗蜜，都应该用无所住的心来处理，应生无所住心，无所住心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倒过来讲应生无所住心，这个讲的很多了，因无所住而生走了就完了，就不要再讲了。假使要办不到，要心有住则为非住，大家要把心定下来好好听，不是粗浅的可以能够浮躁的心听我的啊。第一个要心有住，菩萨要他这个古来的大德，我把他经讲菩萨行不，就是要做菩萨法门的道，修这个道，行不是行其他的六波罗蜜。假设你心要住在六尘上，便是一种妄心，妄住，所住的地方是妄住，死亡的亡，嫁的男女的女，你这个心就是妄心，妄心妄住是生灭法事。上礼拜三讲到事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句话也讲过了，这句话是这一段的开头，是总说总统的总，说明的说，总说下边是分析，应离一切相发心，发菩提心。怎么样叫应离一切相发菩提心呢？下边就解释了，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这是一句话，就是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生心。当然了，这个另外呢含藏一点道理，他不能，他没有完全把它写出来，就是不应住色声味触法生心，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不应该住六尘生心，也不应该住六识 生气，也不应该住六镇跟陈师三方面都不应该停留三点水加领带的带那个纸，另外就是用手指上就是都不应该是指着，另外还有一个反面唐朝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是这个什么是姚琴时代的人，在唐朝的翻译还有加上了不应注射生性，还有不应注废射生性，不应注圣香为厨房生性，还有不应注非圣香为厨房生性。这个唐朝意思不一样，这个里头虽然把它撂去了，但是这个意思啊应该把它包含在内，应该有这种看法。就像啊我们说有，我们就知道应该有个口。要说长，世界上要有长这个名词，就应该知道有个短，没有短呢不会出来长这么一个名词，这么一个问题。它不应该住色声香味触法生性，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六根六识也在内，都是因缘所生法，不是真实的虚幻不实，当体即空，不是出现以后过一段时间再毁灭，出现的成也就是成就了成熟了，出现的同时就在那毁灭，好像生死似的，生的时候就是死了，因为我们人类众生凡夫的自见感受漏惹浊惹执着，所以我们看见时间很长，过了一段时间才毁灭。用佛眼一观，用阿罗汉的那个眼睛一看的话，生出现的同时就在那毁灭。比方说世界上有解决招生牧师，有更比那个浮游天地间也是乍生乍灭，有比那个生灭更快的时候，在佛经上讲啊，他手一弹指说生的同时一定就灭了，生灭比我们说的还快。我们也讲过了，一念心里一动，这一动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十生命。老子讲心里一动分了九十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里头又有九十个阶段，那个快速没有办法说，所以啊那一个快速的非常非非非常的短的时间同时都在那生灭了，一个事物都在那生灭了。好像比方啊远处或者在山上看见山下一个人打什么东西，榔头落下以后，等榔头举起来了我们才听着声音，假使我们要知识水准更低的话，我们认为啊先打下去后有声音，假使接近那个人走到咱的面前，他打下同时就有声音，所以这个声音啊因为有空间的距离再有空气的阻碍，所以啊我们看成是有先后有快慢，在生死的问题，在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心里浊惹众生的心理执着有个时间空间，所以啊也认为生死有个先后，这是很大的错误。同时另外一种讲法呢，死也就是生，这一生的结束是未来来生的开端开始，所以说生灭的东西啊好像德贝尔讲解那个李政道，他好像头几年又发表论文，人的心理不是连续的，人的心在时间的感受上等于是说思想不是连续的，老实讲这个道理不会被一般人所接受所了解，这是解释因缘说生法当体即空，不要经过一个时间比方这个灯虽然还没消灭，这外壳这一切都还是存在，可是以前的灯跟现在灯还埋了两年，两年以前比这坚固，两年以前这个物质没有腐化，没有现在的脆弱，在这腐化演变脆弱之中走向毁灭的中途上也是在那毁灭，等整个毁灭完了结束了，这个外形都结束了，这是这佛教叫一期果报。所以说因缘说生法，佛说即是口， 既然它是空，幻化无常的，不是真实的。假使你要把你的心跟它合而为一，勉强讲好像一个苗飞了，一个影子落到桌子上，你的心落到这些问题上，以因缘说成完的那些，它是第一个是无缘的，第二个是不真实的，第三个它是生灭法，不是，它是有漏的，不是无，无漏的不是无为法。所以说不应助圣相为出发生心。另外呢，助这些问题生心，这些问题都是众生。假使我们要行布施，不应助色生相为出发布施，这个前面讲了好多次了。要着重这些，要着在这个上来布施，换句话说就有四相，我相、因相、众生、圣者相都出现了。另外呢，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四相都出现了。当然了，最后我们第31段《金刚经》还讲到世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从心理上下手叫世间，在物理上下手叫四相。实际心物是合一的，心物不二的，所以也不必把它强划分出来。假使要找四相来生心，有我相、我相为空，这不是道，不是佛的道，所要修的道。要有人相，我们度尽无量无数遍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个理论、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也不会体会到，更不会做到。既然有我有人了，有对象就有众生相、寿者相，那我们就在身心都停留上，就是困在生死上，困在因我是非上，困在我执法执上，那离道就太远。所以说佛不讲我不成就。另外一个原因呢，下边有了，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假使你四相未空，三心犹在，你会给对方，你帮他忙，给他说法也好，给他物资金钱也好，给他交往也好，老实讲，彼此之间一定建立一个关系和情绪感情，不是恩就是怨，不是爱就是憎，种下这个种子的，将来会有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纠缠不完，今生未结束的账，老实讲，来生再处理，来生在哪里处的，论六道轮回里头来结束。我们呢，为了这个助生相为出发不死，行六度，我们和众生大家互相，你抓住我，我抱住你，永远跳不出来这个三界六道，这也是啊一个道，一个这个原因。下边再看这个不住生相为出发生业，就是解释不应，就不是应该离界相发菩提心。另外还反面来验证、证验、解释、考验、说明，假使热心有助，则为非助。假使你心跟刚才我讲的不一样了，以有我的心理，有对象的心理，假设那不是说，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以什么东西不是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为了什么我要这么做，老子讲的问题啊，千头万绪都出现了，那就有所助了。有所助会怎么样呢？则为非助了，就助不对了，就不是你应该助的了。这可不是这么讲，这么讲也对，但是得慎于诚地讲。第一个，六度万恨，菩萨写所做的事有六度代表了，整个涵盖了整个万恨。六度第一个要做的，容易做的，佛在《金刚经》里一再的提的，第一个先提的就是布施波罗蜜。假使菩萨要行布施法门，要心住在六尘的话，这个心就是妄心，所住的环境、什么对象、情况，那个六尘的问题就是妄境。以妄心住妄境，听着这妄境，这是妄住了，妄住就是废住了。菩萨行布施，假设心住在六度的六尘上，就是妄心妄住。妄心妄住是生灭法，是缘故法。假设反过来，要不住六尘而行布施，住非生相为出发而行布施，这也不行了。刚才是找有，这个是找口，也不空，也不可以，既不可以找有，又不可以找口。要行有住，有空有的问题；要行有住， 一个有字本身假使不这么解释，那挂葬有来看也可以。折为废柱，什么叫折为废柱呢？就不是既废柱于不也真理了。我们释迦牟尼佛要我们住，要心有住，要住呢，也无所住的住，而生信心，从无所住中生心，从生心中而去停留在，说是停留也是一个毛病，那个去接触也不是，且勉强说停留在住在无所住之中。实际你无所住的境况，就是你应该而生信心的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无所住的心，是菩提心。菩提心无所住的心，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个心，就是般若，就是真如，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使要心有住，则为住；即使住于没有住于般若真理了，因为什么呢？般若是无住而住的情况，叫无住而住，这才是般若的现象，这是住在般若真理的。要说住在般若真理了，还有个名词，还有个想象的情况，还有个住不住的问题。不过为了讲桌上方便，不得不这么说。但是没有办法给你住，你也没有东西去住，以无我的心理住在无法的境界，老实讲，没有被你住的一个境界，也没有能住一个我。能住的我和所住的法，那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那叫般若真理。要脱离了，要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要住非色声香味触法生心，那都是脱离了般若真理，那都废住，都不是正确的。假使以般若无住的心理吧，拿这个来讲而去住的话，那才是正住，正大光明正，那是正住。不应该有所住之事，他说不应该有所住之我，也不应该有被我所住的那种情况，那个法我法二空才可以。能住我住，假使你要有了，那要心有住了，那我法二是出现了，则为非住，不应该这个样。大家再看那个经文，要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舍，这个在前面讲的太多，不应住声相为触法不舍。须菩提，菩萨会 一切众生故应如是不舍。这个一切、这个大概这一段已经讲了，为利一切众生，所以要不着相为触法不舍，这个道理啊提前讲，就是刚才讲过。下边再看，还是连续，虽分两段，还是连续。如来说一切诸相，色声香味触法是相，六度行而无形，不行而行，要是以行的心，有六度，由我去行六度，由我法二执，老实讲那个也是不对，也是还是有能住所住的情况，那还是废住。如来说应该怎么样的更进一步说，如来说佛说了，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微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讲为能举是把它改了，折会折的折，即也可以，就不是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这也不是我讲古兰大德解释这个即是吧，是出路的路，这个东西好像两杯水，这个杯水倒在那个水里头，那叫寂，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能那么讲，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个就是那个，这的话呢，它不是相寂，相融，孔融样离的融，原融无难融，两个问题相融汇在一起，融合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也可以三点水加拥抱的融，那就叫寂。当然这个记另外的讲法也可以当规则的，这是废住。佛说一切相，如来说一切相，这是废相，也可以更好更明显，连表扬当个相融相继来解释。如来说一说相，这是废相，前面已经讲过了，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还有一句话，要若见诸相废相，则见如来，看见一切相，要有要无， 这见如来，见如来就是见佛了，见佛就是见觉了，见性了，见法身，见一尘不言，一法不立，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心行路绝，语言道断那种情况。这个东西啊，冲山宇宙，但是没有办法接触，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天边眼前都是他，都不是他。要见如来是见那个东西，不是见藏六金身三十二相法身这么好的。如者如来，如者不变，来者来来去去，生生灭灭，可以成这个，可以毁灭，再成那个，再成这个，叫随缘。一个不生灭，一个生灭，生灭即是不生灭，不生灭即是生灭。所以生死老师讲没有间隔，烦恼即不提，生死即涅槃。不变的自体可以有随缘之用，随缘之用虽然是随缘的变相了，可是没离开不变那个实际的情况，勉强说那个品质。要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讲那个凡事有相，这个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拿这个来叫大家了解了解，一切诸相皆是非相。把那两句话明白了，这就明白了。这是非相，一切诸相不是否定它，可是实际来看，这是非相。虽然这是非相，还有一些诸相。既不能够泯灭了不变不异的永恒无始无终的体，谁也毁灭不了它，也不必扯坏了打碎了现前幻化不实的相。这是华严经就讲了，原生性空，缘起性空，性空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实相本源，缘起事物万有，万有力离开它的本质，本质就是实相本源，实相本源时时零零波波的生生不息的出现宇宙万有。所以万有体即是相，相即是体，也就是说做自己是黑板佛像，只要是木头闯红门也好，木头做的东西都是木头，木头都是他们，他们都是木头。但是你也不能说看一块木头这是桌子，看一个木头这是椅子，到底它是桌子椅子，看随什么缘现什么像有什么用。需要桌子了我就找个桌子和桌子，说要拜佛就可以雕刻佛像，它是没有固定的。表面上看这个佛这个木头毁了变成佛像毁灭了，实际出现一个佛像，那个佛像就是原来木头，木头也没毁灭，生死即灭槃。一切诸相这是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所有的相为什么说它虚妄，不要把它扯了，把它消灭了，在这摆着就好，当下现在当体即空啊。世界上还原来的虚空之中没有地球，哪来的木头？没有木头哪来的木器？地球原来还没有地球，将来还没有地球，地球上浮载的万事万物也不存在，就是现在存在，就是它有多少一年一万年的寿命，这一万年它每一天自己在那变质，在那死亡没死透，它浮载的万事万物也在那毁灭，永远没有一刹那之间固定下来稳定下来成立，永远不能成立。所以当体即空，这叫体空观，身体的体，这菩萨境界。好像一个小孩子，原来有块木头，成天站在木头上拿着大马骑，骑了好几个月，很爱护他，他有感情了。有一天呢，他的父母啊需要一个桌子，找了木匠，那小孩上学了，到幼稚园去了，做了个桌子。等他回来一看，那木头没有了，一边哭一边要的木头，他爸妈说这那木头说就在这儿，不是不是，他一定要，因为他不是。阿罗汉和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凡菩萨就不了，看见那个木头没有了，这个心出现了桌子，也没有出去买，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这叫体空观。要扯开要恢复原状，那叫息空观，非息幻象的心。凡事有限，就是修啊。另外就是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则是非相，一切众生则非众生是一个道理， 明白一个两个都可以明白了，一切相都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一切相，众生有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土木瓦斯无情众生，银的苍蝇蚊子天的神的鬼也是什么东西，是有情众生，也叫有情世界，矿物植物是无情世界，另外还有个圣道世界或者圣觉世界，就是四圣佛菩萨必是佛阿罗汉那种境界，那叫啊圣贤的啊，那叫一种环境，一点时空的环境。一切众生这辈众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切众生原生无性，当体即空，更上间那个讲法一样，跟刚才，所以说故曰即非众生。还是那句话，因缘说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切法无蕴合合。所以啊，他没有自性，一切法没有他固定的怎么地怎么地的原子，无始无终的固定的形态，固定的质量能力的那个质。他有个比方，那个眼睛，阳眼。一切世间万有都像阳炎一样，到我们北方春天呢，大地的冰雪要化，太阳啊就照在大地上。我说小孩子也确实看见，那时候不知道还有个楞严经，还有个什么叫阳炎不知道，太阳的炎，火焰山的炎，太阳一照大地发液，大地发液冰雪融化，冰雪融化以后还是有大地潮湿，就起来一种晒出一种水蒸气，又不是气，一远看好像一片一片的那个波浪，可是透明的，看看啊，整个在那颤抖，颤颤抖抖的，好像浑身下的，好像这个灯这样，到处都是整个大地。后来我研究进门，弄研究我才晓得，哦，那叫阳炎。他的比方一切事情，那这个比方，你说他有啊，你没摸到，其实你走过去他就没有了，好像那个千家是潮湿，潮的颜色。潮湿遥看近却无，看着陆柳柴黄半未君，近处一看它也没绿，离远看着绿明的，刚刚到北方初春，春蚕三月在，就是那种这个情况。另外它有一个比方，宇宙万有叫炉，鞭打炉化的炉，我们叫炉尾，尾炉伟大的尾，去个音这边加个草字头，那个炉尾还不是叫炉，不是什么炉我们也不知道，佛在楞严经讲的，反正都是皮，好像包谷，包谷扒来扒去，里边还有个苞米，还可以啃呢。那个没有，都是皮，扒来扒去，扒到最后人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拿这个叫炉，譬如要叫炉，好像一切万法都像叫炉，看着有，扒来扒去，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比方。另外的比方叫日月日，军队的军，阿兵哥那个军，那个叫云，日云月云。晚上前啊，我们叫风圈，晚上前看那个月亮，一圈一圈绿，一圈红，一圈红，很大一个圈。有的时候我们叫日耳啊，月耳，好大的圈，有的时候很大。到北方看这种月亮的时候，明天的风就很大。要没有那个就没有风，越小风小。日云月云这有。这个东西呢，它有没有？假设有个飞行体，那个太空人要飞到月球时，根本那月球旁边没有红圈、绿圈、黄圈。你这水蒸气也不是水蒸气，你说云也不是云，眼睛有毛病，眼睛没有毛病。月亮放那个圈，它也没放出那个光，不知道它是怎么事儿。好像这得问气象家，他们大概能懂。好像我还没听说谁这个谈过。不管它怎么构成的。要有要无，你说他没有看见，你说有不实际，所以宇宙万有都是这个当体即空啊。所以一切众生这非众生，一切众生都要拿扬言的看法来看他，教如那种看法，也要看意云月云那种看法。所以说大见世界空花影，空花影呢不是天地上方的话，楞严经上有啊，有那个话，大见世界空花影，他不承认是绝对无，所以佛他不讲有无，他不说有无，他又说有空，或者说妄，或者说假，空假中假观，他不说无观，把他观没有了，啊，他说妄虚妄不实，他是绝对没有，他不这么讲。他要留一手，留个退步，不是为了 做文章要留退步，叫人家辩论你没有话答，而实际宇宙间的万有站众生的立场看就是那种情况。所以一切诸相这是非相，一切众生这非众生，这么样讲过去，请大家再往下面看。佛讲了这么多，讲到现在已经第十四段了，一代一代的讲，一切事物非有非空，即有即空，亦有亦空，非非有非非空，非非非有非非非空，一门接着讲，一门接着讲，又说嘛，不是还要行住坐安行？虽然行住坐安行，还食无众生得灭度者，度众生还没有众生可度。反来复去这么讲，又说一切诸相皆是非相，一切众生皆非众生，搞得大家混头大脑，不敢相信，或者是有个疑问。这里头强调，所以说须菩提啊，佛告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旷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说的法是法，无实无虚，无实无虚，实际就终结了这四个字，就终结了这十四段，也可以说。《金刚经》的方法论就是一无所住二十七心，它的理论思想论就是四个字无实无虚，也可以说两个字讲实讲虚。什么叫无实无虚呢？等一等再讲。现在讲这无余，无余啊，有两种解释。第一个真余，第一个无余的解释，下面还有一个无余解释。真余是怎么讲呢？解释佛的真余是用。说一理就是当用讲以真体即空之理而说言说宇宙与因生的道理，在这个立脚点，在这个看法，在无意中众生，这是阿罗汉弟子佛的看法。要站在要救，就是你就是我，要救要迁就弟子佛阿罗汉的看法，他说的话叫真语，以真体即空之理而说的话，所以他叫真语。实语称名称的称很称，那个衣服啊做的长寿啊，长短非瘦恰到好处，很称体，很称体的就是很称体，你怎么称呼我的称，也念称，买东西搞称来衡量，来多轻多重，那个人穿着很合体，很称体啊。实语就是称，有的时候说法呀、啊，他不用去研究，不用拿这个东西，素人不要，他一坐在这个地方等于入定了，从自性之中流利流露而出，那得大彻大悟，那六祖慧能大师可以，从他以下的人恐怕都得拿书本，千古文章一大抄，大家一样画葫芦，不过心里头有一点影像能够接触上一定不错。实语就乘性而说，乘性而说不用思考，不虑而知，孔子讲不用动脑筋就明白，这不用动脑筋不用动思考就说出来了，说的非常的自然，不是勉强，不是用头脑，不是用思考，不是用研究，不是还要写笔记，还要背，还要怎么的，这个搞那个比照这个干什么地的，非常的完全都不用，桌子上根本就不用开口，用入定一样，就像释迦牟尼佛用法身没有形象的身体，菩提树下一正道二十一天，就说法子不用嘴说，不用声音说，唯有灵犀一点通，旁边有的是法身大圣。我们呢，那个时候印度也很多人在菩提树下，一看还在坐着，浑身都是土，衣服都破了，累的都是肋骨破的，也不动，二十一天眼睛也不睁，你这死了吧，心口还动，还有呼气，你说他活着吧？像个枯槁的木头一样，可是哪里知道那个菩提树是跑出来好多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一类的，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大树这一类的法身大士围绕的，无量无边的听他说法，这边也不用耳朵听，那边不用嘴说，他也说了，他也听了，彼此都了解了。这个称，这叫称，称性而说，我看还没有这个说法的，要据这个记录上做高僧传。民国初年袁世凯要做总统的时候，要做皇帝的时候，有个地仙大师，言语的言叫皇帝地，田呢门户的门里头加个木字，仙人免记的仙，不是清闲自在的仙。地仙大师是讲法的时候可就入定了，他也把这个东西写的密密麻麻，像我这么写，写完了一讲他根本就没用上， 那讲的比写的还好，人家很多人呢没有录音带就给他记录，记录完了得给他拿去，第二天赶快抄写，每天晚上讲，白天就给他拿过去了，连夜就赶过，明天上午晚下午拿去，完了给顶礼，两个人给人记住，老和尚给老人看我那记有没有错误，老和尚一看奇怪，这个是我讲的吗？他大声的，他说老和尚不是你讲的，我们几个人能写出来吗？他就自责，他就告诉他这怎么事，这叫乘兴而谈，知辱者就是就乘，名称就是乘，乘众弟思相之理而说的道理，这叫这个是语，鲁语，鲁语是名称的称，称称正陪衬了，正恰到好处了，正吻合了，称众弟正鲁之理而说故，不况于是言无虚诈，原无欺诈，说的话没有欺骗，没有诡诈，不异于你言无矫意，矫枉过正，有一念矫，那不对，共识的识，无地放识的识，加个乔木的乔，华乔，华乔中乔，那个把音那边去掉，改一个共识的词，不异于是言无教义，也言无教义，意是聊斋之意的意，真语是以真谛即空之理而说的，万法皆空的看法，这么讲的时候，那佛教这说的话叫真语，真谛思相，无相而无不相，拿这个道理来说的法。那叫做实语。另外说，众谛，众谛就是真如，真者不变，如者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讲这些道理的经典，那是佛这么说的时候，那叫如语。言无欺诈，叫不诳语；言无矫意，那叫不异语。另外有一种说法，第一个什么叫真语？真而不妄，都说真话，没有假话。什么叫实语？实而不虚，不是虚无缥缈那么瞎说瞎扯啊，确实确确实实这么的，确实是如实如是。如语是如而合理，跟宇宙间的真相真情况恰到好处。不诳语是不欺人，不异语是不二说。刚才讲的真语实语这三个是就出世间法，就无为法胜一体出世间法的立场，管它叫真如与实语，如语。那两个站在世俗地来讲的法，叫做不诳语，不异语。这个大家呀很好明白。当然了，这个言无矫意，也就是啊，说的话不矛盾，不模棱两可。不会有两种说法。这无语啊，大家这个一定讲过了，如了，他本身不是我有一个心去悟那个真如，我和真如合而为一了，我本来就是真如，我自己不知道是真如，好像我演话剧，我去个流氓，我忘记了我是祥云和尚，等我洗了把衣服一换，脸也洗了，化的脸谱都化掉了，我说知道我是祥云，那错了，化脸演流氓的时候我也是他，在迷的时候和悟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无非你没有悟，你因为悟了以后你再因为是两个就错了，悟了以后才知道本来就是一个。如来说的法是真如，如来说的法在金刚经立场讲就是般若，如来说的法就是阿罗汉上品，如来说的法什么样的？无实无虚。什么叫无法？此法无实无虚。既然说是得的真如，真如阿罗汉上品的是无实。为什么说它无实？因为它无相，因为它离一切相，所以它观点叫做无实。因为它无实，它就不会执着，因为所住是他有所住，他不会住有边而生心，因为他不见有住相可得，这是一个。什么叫无虚呢？六祖慧能大师谈经上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有个具足，具足是什么事？还是那句老话， 王阳明那句话来形容，重理据，良知是什么样子，重理据，一切真理在里面存在，一切真理就是一个理，一个理是没有理，那就一切真理，重理据，重就是一切很多的真理，万法归一，世间没有第二个理，只有一个理，那个理叫我们起名叫阿多善堂体，起名叫真如，起个名字叫大圆满觉，起个名字叫妙明真心性净明体，起个名字叫般若实相般若，这一个理实相般若能够出现文殊般若，文殊般若宇宙万有，狭义的文殊般若就是各种经典所说的真谛，广义的是宇宙万有，也就那个中庸讲卷子退藏于密，好像一无所有一样，展子放置密于六合，六合之间万事万物生生不息，这么多只有一个，所以说样口本上讲层层叉叉尽缘用，都是缘用无奈搞敷衍给乱，都不是生死轮回啊，龌龊的无言的啊，缺憾的都不是，层层叉叉尽缘用啊，表面上看万别千叉，可是一以贯通，无道一以贯通，看你怎么解释孔子那个一以贯通，万事万物水珠黄花无非不离，所以说牺牲尽是广上舌善舍无非清净身，连那个乙都不必讲，要说有乙也是个毛病，也是个讲说上，那叫语病，最好不要说乙，尽在不言中，这个东西什么无实无虚，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要明白这个就好，现在毁灭也是那个体力，幻化也不能说它变化，我们世间万有啊都是魔术一般，我们站在相的立场看见相，只招相，站在阿罗汉的立场只招空，看见空的见性的，见到万法的真相，就好像 X 光的眼睛一样，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你不能说那个世界真是这个世界都抛弃吗，那我们都看在这里的，所以说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两个都是一偏之见，所以那叫偏空之理，正消灭难知法无实无虚，无虚就自性具足，所以叫做无虚，无虚是什么，刚才讲了无实是无相，无虚是无不相，因为它无不相所以才说它是无虚，因为它无相所以它是无实，无相它就离一切相，无不相否定那个离一切相就即一切法，双字节的节字去个言字边，记一下啊，这个东西这个体在记融合在融合在哪里去了呢，隐藏在一切相之中万有之中，所以说性即是相，相即是性，因为它无实离一切相，所以不见有众生可度，所以说度尽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生，因为它无虚，这不住空变，不舍不施六度万恒，不施等等六度万恒不应该放弃，所以他也不舍弃利乐一切有情，度众生更重还要重，不过禅宗讲大作梦中佛事，度脱梦中众生，拿这种心理去处理这些问题，这就叫无实无虚的合到一起，既然说无实无虚怎么处理去呢，就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这一段讲的应生无所住心，应生无所住心倒过来讲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重提起用体是无所住的，而生其心产生运作，应生无所住心的应这个应该从倒过来，那边是从性起相摄相归体，体相一如非一，不是一个非一，料在这里也不是两个，站在六道凡夫的立场就是相的边，站在阿罗汉弟子佛就是体那一边，唯有菩萨他正走在中道中，种种道不是空有渤海从终点过去把两个都转来又合在一起，那就是中道，假如两个都不走两个都放弃，那也没有中道，那个中道也是落空的， 那也不是周遭，那我两个都抓起来也不是周遭，两个都有了，这两个又对上了，两个都放弃，两个不放弃，也都是一片之间。所以说佛教最高的境界，不要讲话，不可言说，不可体会，不可思议，是吧？无时无虚，无时无虚你还要运作，因无所住就是无时，而生其心就是无虚，因无虚所以要生心动念，要度众生，因为度众生应该应生无所住心而度众生，所以我们还要不见有众生可度。这叫双遮双照。什么叫遮？把它遮盖起来，转照，把这灯，把这手电筒打开，遮就就是把它遮住，把它灌起来，照就是灌，灌谁不是灌？天台宗那个直灌、墨盒直灌、大直灌、小直灌的修道的方法，遮现在就是直，直就是定，灌就是慧，灌要没有慧就叫狂了，只要没有定，不能够走到定正定里头了，那就失了。枯木高毁的没有用了，高木这个是毁的不能用，所以观力也就是展开，直力也就是退缩，也就是退场，心里的运作退场，叫回到无所住的，不要而生气气，要回到无所住的境界，那叫退场。观力就是展现出来，要叫他去运作，展开放开。所以中庸那一讲，放之展之迷于六合，卷之退藏于密，这个密字叫停。密字我们勉强讲也可以说是真如四相不一。